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己或不然，就让我想起我们小孩子老大快要出生前，我们在帮孩子想怎么取名字。那就在想的过程当中，我太太突然想起刚刚大家所念的那段经文，就觉得己或不然这种心智十分令人佩服。我们不如就用这个来给我们孩子起名字吧，即或不然，我想这真的是好主意啊！而且取了以后，我还可以跟大家讲，即或不然 ，is my baby。那我就想啊，到时候我们还是，大家也知道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这名字太怪，叫赵即或，好像话没讲完。你知道赵奇货，我还至少知道他是做商的。那赵古货之后走错路也有可能。那赵不然就更不好了，这态度不好。为什么？我就想到一个。如果哪天孩子走丢了，我这边紧张的到处找，到处找，人家说：“先生，先生，你这么紧张，是不是需要帮忙啊？不然呢？不然呢？哎，你这个人讲话，我们想要帮忙啊，你是不是需要帮忙？不然呢？”对，觉得我想太多也是有可能啊。那即或不然，的确是一个很令人敬佩的一种心智。那么今天特别去以这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也是刚刚啊。我们的领崇拜也特别提到，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职堂宣教师已经在新的职堂地点呢开始第一次的聚会，下个礼拜正式的让大家都一起，我们有一个崇拜。那在这里我们也是有一个改变，到了下个礼拜，这是最后一次早堂跟午堂分开敬拜，到了下个礼拜我们就是只有11点的崇拜跟9点半的主日学。我们都有很重要的心智在主面前。我们还有敬礼，就是人愿意借着这个礼来向神向人见证宣讲自己的信仰，即或不然都在这里面展现出来了。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相信这绝非偶然，更是有神的美意在当中。你可以见证到在教会这一段服事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很盼望你能够继续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敬拜服侍，成为这属灵家庭的一部分。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借着主您的话语来敬拜你。感谢主赐下宝贵的话语，尤其是但以理和他朋友们的见证，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学习。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止聆听羡慕盼望，更能够实践。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想用但以理书，也就是这个即或不然的出处呢，来跟大家思想。但以理书总共有12章，前半称为历史中的意象，因为里面讲了许多历史的事件，那当中也有神的意象表达在当中。后半部是意象中的历史，是神赐给但以理的意象，在他所生的年日当中还没有完全实践，但之后的日子却完全的实践。那今天显然不可能把整本书读完，我们就读一半，1到6章，我们读历史中的意象。首先第一章讲到的是但以理立志不时王善。那但以理书一开始讲到的是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在主前605年左右，这个巴比伦他已经成为一方之霸，当时的强权，而原来的强权埃及和亚述呢就不容他，于是埃及亚述就联军准备在巴比伦跟做大之前跟他对仗。就在加基米斯这里，这个称之为加基米斯战役，那尼布甲尼撒王所率领的巴比伦部队呢就把他们这个联军打败，而且一路追着埃及兵，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同时也把犹大给处理了。那个时候这个犹大王给掳了，他还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平常攻克一个国家，他不只是把那个王给抓了，也不是把所有的臣民都杀了或者全都掳过来，他会带一些这个王宫里面到下一代带回去。有几个好处，一个好处是成为人质，如果说你们这个国家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你的心爱的人在我这边。更进一步，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会扶植培植他们，让他们的才能呢为他所用，这就很特别。所以圣经里面这么记载说，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重中带进几个人来，那这几个有个 qualification， 就是说他们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简单的说啊，他们就是年轻人，俊美，健康，聪明。那这样子的人就可以在王宫里面做服侍他的，他就教导他们新的学问，教导他们语言文字，让他们能够服侍王。也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所特别要看的就是这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那几个贵胄当中的年轻人把他带到了巴比伦。那他不只是给他们培育啊，让他们能够有好的学习，还说王要派定自己所用的膳、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让他们在王面前侍立。那我相信这一段记载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匆匆读过去可能不知道这个机会有多么的好。对于一个被掳的人，到别的国家，你要么就去做苦工，要么关在监狱里面，甚至被人戏耍致死，他们却可以待在王宫，有好的学习，还有好吃的。这个所饮的膳、所王用的膳跟酒，就是在当时最好最好的东西。那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办法拒绝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就很可能是今天有一个叫洛杉矶王的人，他开始心高气傲，说我要把周围的地方都给打下来，于是就来到了 Valley， 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哎，刚好我是那里的王，你不要问为什么。然后他打过来之后呢，就很轻易的把我打败，抓了我，然后还说里面还有两个年轻人，把他给我一起带走。我说洛杉矶王，你不要太过分，你已经把洛杉矶搞成这样了，你还来搞我们的 Valley。 告诉你，把年轻人放了，他们都有美好的前途，这只是我们的这件事情。国仇家恨，没齿难忘，绝对回报。说我你已经失败了，我根本不要听你的，把他们两个全都带走，送到 UCLA 去读书。我说等一下，送哪里？ UCLA 是我们最好的学校。那为什么他们两个被抓走？因为他们英俊、健康又聪明。他们是吗？我是这么猜的。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可以跟我孩子讲句话。孩子，爸，国仇家恨，没齿难忘，你不要讲这些没用的东西了。UCLA 很难进的，你这回给抓去上了，还有免费的 meal plan。 我告诉你，把爸爸给忘了，好好跟上队伍，那个王是我们的恩人啊，快去。我绝对会这样想的，这太好的机会了，你去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里面最好的地方去学习，还有最好吃的，免费啊，三年。但以理怎么说？但以理那个时候被抓去不过就是十五六岁，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这么年轻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不是说我不学习，他要学习，但是不吃那些好东西。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我们小孩子十五六岁差点没把我吃垮，他们对他们吃来讲是多么重要，但是他们却决定不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人都认为，那些祭拜过王的、祭拜过假神的，或者是祭拜过的食物，都是那个假神所赐的。那既然食物是假神所赐的，你吃了，你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你不论做什么，都等于是为那个假神来做见证，给荣耀给那个假神。这对于但以理这样敬虔的年轻人而言，这个绝对不能够接受。他的身体、他的心灵，唯有给那唯独一真神耶和华神做见证，所以他不愿意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他有这样的立志，实属难得。 他不仅如此，他还说什么？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啊！你可以想，如果他有这个心智，他有很多办法可以做。他就是那个菜拿上来怎么样，不吃就好了嘛，或者是收一收，拿去给狗吃，给牲畜吃啊。他说：“哎，你看我没吃啊，我对神有交代，对人也有交代。”但他却清清楚楚跟太监长说，他不容这个玷污自己，这给他自己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一个年轻人，单纯的年轻人，给那个老谋深算的太监长讲这件事情，我相信就算是太监长也听了也是懵了，也觉得说，但以理先生，你可能有点误会，我们大老远把你掳到这边来，不是给你做这个 job interview， 你不是来这边帮王做事，你是王的财产，王要你死你就死，王心情好让你活你才能活，我今天端上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还有可以跟我讨价还价的地方，我们不是在做 benefit 的讨论呢。但是但以理坚决这么做，他还跟他说，纵使是如此，你是王的财产，如果我接待这个财产出了什么问题，你没命我也没命。那但以理说，他当然他也是能够体谅这样心，他就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给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跟那王善的少年人的面貌有什么不同，到时候你再来做决定怎么样看待你的仆人吧。他知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他不知道，但是他有一心热情，就看之后怎么样，很可能是一顿毒打，甚至连命都没有，但是他依然有这个决心，说我不要使王善不饮他所用的酒，因为我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么的不容易。那我们就暂时停到这里，我们跳到第三章，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刚刚提到好像都只有但以理有这样的心智，其实他们四个人都是的，因为不太可能说他说啊给王善，每个人都说耶耶耶，结果只有但以理说哎我们不吃对吧，相信其他人也受不了，他们绝对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而这件事情在第三章哈拿尼亚、米沙利跟亚撒利亚又特别出来来做一件特别的决定。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金像，心高气傲，要每个人都来拜他，所以他就说各方各国各族人，你只要听到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每个人都这么做没有例外，而且呢有很严重的后果，你如果不俯伏敬拜就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没有审判直接丢进去，那是很痛苦的死亡方式，相信每个人结果都怎么样都会这么做。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当然一部分是尼布甲尼撒王觉得自己厉害到跟神一样，每个人都要来敬拜，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他打败了许多的国家，掳了许多人到他的国家当中，他们是不是忠诚非常重要。这个时候列金像听的声音，我就看你是不是要在政治上有一个明显的表态，而且这些动作都太明显，你是要跪下来。如果说反过来说，如果有听到声音大家都站起来啊，站起来，那些没站起来就被挡住，就看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不一样啊！你走到街上，听到音乐，每个人都下拜，就你站在那里，是不是很明显的就被抓到了呢？所以结果是什么？各方各族各民的人一听到，就每个人都下拜，唯独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他们不这么做。对于一个敬虔的犹太人而言，他们绝对不可能去拜偶像，更不可能拜那些不是属耶和华的那些假神，所以他们绝对不拜。这个时候加勒底人就有一些因为嫉妒他们就控告他们，尼布甲尼撒王听了非常的生气，于是他就问他们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可以看到他讲话，他不是直接就破口大骂，他还说你是故意的吗？ 感觉上他好像有一点想说给你们一点台阶下，看你们是不是还这么坚硬，想要照你们的意思做。所以你们如果再听见脚声，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你们不是故意的嘛。那如果不敬拜，立时丢到火窑当中，而且骄傲地说，有何神能够救你脱离我的手？你可以想到这个，你是故意的吗？这真的是对于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很大很大的一个试探。你在做的时候觉得很高兴啊，看到大家都趴在那边，你不怕，我绝对不侍奉假神，这个气昂，这个气志气很高。但是你现在可站在一个那种蛮很有威严那个王前面，旁边都是那孔武有力拿着刀枪的指着你的那些勇士，而且还有那个烈火的窑在旁边，你会不会一时之间软弱？他的讲法感觉上好像你这个时候跟我低点头就算，你会不会？你会不会这么做？我都会觉得我自己都会很软弱。他会说 Michael 你到底是故意不是故意的？我说什么？你是不是故意？什么？我听不见啊，那音乐器我听不见，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个，哎，就是糊弄过去。或者我真的很努力的要做你的事情，所以我忘记了，我是故意的。那这时候你还可以转过来跟神说，神你看智慧厉害，我没有做，我没有拜，我还好好在这里。那王啊傻的跟什么一样，我跟他随便讲讲就够了， OK 的 OK 的。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若心怀恶意，不要想从神那里得手，你不要想又要侍奉神又在人面前讨好。他不这么做。他们怎么回答？他们回答说，你不讲一下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嗯，这个真的是很有 guts， 很厉害啊。这就好像是说，你说你们是不是不拜，你是不是故意的？不然呢？有吗？不然呢？那种气势啊，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要回答，我回答你干嘛？你不是我服侍的对象，只有神才是我服侍对象，我不用解释，跟解释你也听不懂啊。他还继续讲，他说即便如此，我们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刚刚王才说，有何神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对他来讲，这个还是真的。他打仗所向披靡，所有的人的生杀大权，他说了就算，没有事情改变过。所以他讲的也对，但是他告诉他说，神必能救我们，而且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知道神一定会救他吗？不一定哎，为什么？所以他才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将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立你拜你所立的金像。他这里即或不然的意思就是，我知道神一定能够救我，纵使神没有救我，我也不会侍奉你的神。说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没有天使来告诉他说，对对，就跟他讲这个，我没事没事的，没事，你以后一定很棒的，没有这件事情。他知道的是，神绝对有这个权柄，纵使是烈火也能够救出来，对神而言这不是难事，你的手更不用讲。但是他知道权柄最后结果的权柄在谁手上，在神手中。神可以决定要不要救他，怎么救他，何时救他，他完全将这个结果交给神。他自己要负责的部分是什么？他愿不愿意按照他所信仰真实的道路去做。所以王啊，我不用跟你解释，神会救我，纵使不是我想象中那样，我也绝对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即或不然的心智是多么令人敬畏，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 很令人这个向往的一个心智。那我们就在这里稍微停顿。他们是如何？他们是不效法世界的一个典范。首先，为什么他们是这样？他们不会因为结果而犹豫。如果你相信大家读过经文，都会知道，我刻意停在他立志，而且就要面对即将来很可能或者是百分之百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这么做决定会 会让他们有杀身之祸。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可能有的那种好处就这样子放弃掉、失去掉？他们肯定知道啊，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教导我们，你要掂量掂量之后结果是如何。结果你会牺牲，你会失去，当然不要这么做。不晓得在座你们是不是有人被教导说，我只要有信心，我的身体一定会健康，我的事业一定会发达，我的财富一定会累积亨通。如果你真的这样想，你可能有点错过了真正在主面前得到的恩典和福分，是你的生命得到全然的更新。当你愿意跟随神走的道路是会被保护，是蛮有喜乐，但不代表你自己心中所有的那个健康、福分和成功是一定会出现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的确有很多的例子教导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堵了狮子口，灭了烈火的勇士，这都讲到是但以理书 的描述，脱离了刀剑的刀锋，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的确有这件事情。而且不但发生在圣经时代，也发生在你我现在时代。你若是近前的基督徒，相信在你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例子，神借着他的恩典和能力来帮助你不受搅扰，帮助你突破困难。但也有这些例子，他在希伯来书继续说，也有人不肯苟且得释放，他们被石头打，还被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受穷乏、患难、苦害，在这个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让众人在别人不懂的人看到，以为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失败者。但神不是这样看待，他说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拥有的人，他们有极高的身量在神面前，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却看作是好像不配一般。所以我们不能够期待所有事情可以照我们心里想会有什么样特殊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做决定非常的明确，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这个世界一直教导我们很多的方法，叫你去评估你之后会不会亏损，你是不是会有机会成本、沉没成本，或者是本益比，这些的东西你学了以后在商业是好的，在你做的事情上将本求利是对的，但是要用在你的信仰上，再用在你人生道路上，再用在爱神和爱人身上，那就全然错误了。他们不会按照这个结果，因为我们人自然而然也会这样想，我们也会估量，尼布甲尼撒王我要吃素，尼布甲尼撒王绝对不是吃素的，他绝对会做出那些可怕的事情，但是他们清楚的决定，我不要照这个世界，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世界教导我们，被这个结果让你产生犹豫，我们不犹豫，结果在神的手中必定是美好，但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在第一步走合神心意的道，不被结果来犹豫。第二个，爱是一个牺牲的行动，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纵使我在神面前牺牲了我可能有的那些好处，或者在神面前我牺牲了可能甚至我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为什么？因为他爱神。爱是一个牺牲的行动。很多人以为爱是一种感情、一种情绪，不是，它是一种行动。而且这种行动不是单纯的说拥抱啊、亲吻啊，或者是讲一些美好的话语，它是带有牺牲的。就连最前的男女交往都知道，当人家送礼物就是送我这个公司送来的，我每次这个公司偶尔会送 T 恤，我都很高兴的带回去跟我老婆讲说，老婆今天送你一件衣服啊，你们女生不是每次都少一件吗？我怎么少也不会少到这一件去啊，为什么？就是你公司带来一些纪念品，你想说这就叫送礼物吗？如果我今天带来的是 长白山上的天山雪莲，我花了一个礼拜去那摘来给你，你想说是不是那种爱就表达出来，是不是？爱真的是一定有牺牲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哪里？就在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用非常惨烈的方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很多人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就是既然神要赦免我们，就说一声就好了嘛，就说一声，就当没这个事啊，是不是？你说哎，这样大家不知道，好啊，我们每个人看手机看电视，突然滋滋荧幕就出现，上帝正式宣布赦免所有的人，你觉得这有用吗？不可能有用，因为大家会觉得 我需要他赦免吗？我有做错什么吗？我自己都不知道。之后呢，好好，你赦免赦免，我们继续过原来生活，一点都不会有改变。唯有当主耶稣基督他赐下他独生爱子的时候，他降世为人为我们付上赎价的时候，你会突然感到你必须要知道你是罪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 ABC， 你必须要知道你是罪人，你才知道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你才会喜悦的领受，你还在公开表明我要将我这一生跟随神的脚步走。就这样 ABC，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表明了对神的爱。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就是这样子来表明。所以保罗说，他在劝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之前，他知道这不容易，但是他知道他要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当我们愿意将自己身体都献上了，那还有什么可以阻拦我们为主牺牲，为我们所爱的人牺牲？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成为牺牲了，因为我的时间、能力、才能、我的身体都已经属主了。他们的信心也不是全然没有方向、没有意义、不了解，他们其实是知道最终的结果的。那我们稍微放远来看但以理书整个结构，第一章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不愿意领受王的膳和王的酒，第二章就讲到了巴比伦王他梦了金像，而经由但以理的解释，这金像的材质表达出来之后，历史上会有不同的国家和朝代或者是帝国，但是有一个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会将这一切打烂。他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国必存到永远，要知道这些犹太人都已经国家都丧了，他们被掳到这边来，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不是神国的子民吗？怎么会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呢？但是神用各样的意象来告诉他们，你不是地上国的子民，你是神国的子民，所以他们知道只有神的国才是永远的。既然如此，你愿意为神的国付上代价吗？你如果真的看见这一点，付上代价岂非理所当然吗？之后到了第三章，就是哈拿尼亚和他们被丢进火窑里面的这件事情，到了第四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又开始心高气傲，神就审判他们，让他吃草如牛，好像发狂了一样七年，所以让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的确在历史上就七年心智恢复才回到他的王位，神他从此因此而这个赞美尊崇敬拜天上的王。到了第五章，他的下一个王伯沙撒又开始骄傲起来，在一场晚宴当中把那些从圣殿掳来的才那些杯品酒罐拿出来在大家赏玩，神就审判他，在墙上写字，他 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找但以理，但以理告诉他，上面写的是迷你迷你提克勒无法尔心，就是说你的日子已经被神数算了，你在天平秤你已经显出亏欠，你的国将要破败。而这件事情的确在那个晚宴之后历史就发生了，他们看到了再伟大的君王也在神的手里，既然如此，你还会因为害怕人而停止敬拜神吗？这对于一个犹太人讲，神就用这个来去告诉他们，一切好像你的国家没了，但神还是掌权的，既然神仍然掌权，你还要害怕这些强权这些君王吗？你不必害怕。他们真的知道，在当中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一点吗？我愿意为神付上代价吗？之后我们回头看，继续看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两个例子，他们这个决定其实是影响一生的决定。那不拜金像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个尼布甲撒王听到他那个不那个讲了回应了，非常生气，就是说把那个火再烧得更烈，他们要抬他们进去丢进去的人都被火烧到，就表示这个窑那个火焰都窜出窑外面了，也就是说他还没有靠近窑都被火烧着了，还烧死了，就可见这个猛烈的程度。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尼布甲撒王看到我们不是丢进去三个，却看到了第四个，有许多的讨论说这第四个可能是天使，甚至可能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这边不多做琢磨，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神拯救了他们。当他们出来后，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谋是一起聚焦看见三个，他们见火无力伤他们身体，头发也没有焦黑，衣裳也没有变色，还没有火燎的气味，好像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就令人十分的惊奇。并不是说他们丢进去出来哇爆炸头全身焦黑要奄奄一息说王啊我绝不侍奉你的神，不是这样，他们好像没发生这个事情，还没有火燎的气味。你去吃 barbecue 的时候有哪次你身体衣服不用重新去洗啊？他们经过这样火的训练，他们没有火燎的气味，甚至有些传道人特地衍生这个没有火燎的气味，就是说他们虽然经历到神这般的恩典，他不会到处跟人家说你看你看这就是我穿这件衣服被送进去的、啊、你看这个烧的洞就是这个啊，没有火燎的气味，就好像这些没有发生。为什么？就是这么单纯，我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属神的事情，事情这么成就了，荣耀归给神，跟我无关。他们不是因为知道绝对没事而做这个决定，而神仍然拯救了他们。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这么说，他说你们的神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一个敌国的王却说出赞美的话，他们或许用那种巧劲巧法那种说服的言语可以躲过这一切，他就没有办法经历这一切，还让这个王说出赞美真神的话。这是影响一生的一个决定，因为他知道他做决定不是在看结果，他看的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那不识王善是什么结果呢？还记得刚刚说到，他说求你试试仆人十天，我们吃素菜喝白水，看看我们的面貌，就是我们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也是很危险的，这不是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在他当时食物是缺乏的，大部分人都吃不饱的。但是结果是如何？过了十天，他们的面貌却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哇塞，这句话是难得几个，我是蛮佩服，但是有点不敢想象啊，俊美肥胖，老实说也发生在我身上过啊。我常常也是想说，我今天决定要管理我的身材，我多运动少吃，过了几天没想到更加俊美肥胖。那我太太特别强调，请你把俊美那个部分拿掉，你只有肥胖。 的确，他这当然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如果说你看别的译本，他说更加什么俊美健壮，好不好？俊美健壮，下次看到赵弟兄你越来越健壮，我就知道你大概的意思了。但重点是，他们的确神介入了，让他们的表现更加的健康，跟那些没有吃了更好食物更多东西的人不能相比，所以那就撤出了。大家知道他们不是说没关系我们就忍十天，十天表现好了就没事，没有，忍了十天确定了命保住了，从此三年就是这样。他们算是求人得人，结果是如何？到了毕业典礼，王把所有的年轻人叫来一个一个谈话，就发现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不是因为这些食物，他们是因为神直接赐予的恩典，让他们可以有好的灵性、好的智慧来去表达、来去说话。他们有这样心智，他们那个时候才十五六七岁，却有这样子的心智来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而这个见证表达出来他们信守一生的果效，他们这一生已经确定了方向，也在一次一次的决定当中不断来表达他们的心智，他们是一生的果效。到了大流士王，那个时候但以理他已经差不多七十岁了，大流士王决定，我决定治理国家太累了，我就把整个国家分成120个份，让成立120个总督，让他们来管。那这120个总督里面再少3个当总长，这3个总长里面有一位就是但以理。他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各位注意，美好的灵性不一定说他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手腕、能够有智慧的来管理他的国家，是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他想要将他放在最高，所以他不只是总长，还是总长的头，治理通国，就等于是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大流士就给出去打高尔夫了，就开心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于但以理来讲，也是另一个攻击的冲突点，因为那些人看了不高兴啊。那些人呢、啊，就是其他人就开始讲说，我们要找掺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的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赞美。一个从17岁就到70岁都待在巴比伦的这个犹太人，你想要找他一点把柄会找不着？你只要跟我待超过10分钟，马上找到我一堆把柄。对他来讲找不着，哎，你有什么办法？就是在他律法当中，你让他没有办法守他的律法，他就会出错误。真的有这样子的人，真的是当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方向确定之后，那到达目标就再也不是问题。你骑脚踏车方向是对的，你终究会到；你开法拉利方向是错的，最终永远到不到你要的地方。他们就这么做，而且他们真的怎么说呢？他们说，你就立一个法，30天之内不能求任何人，所以说你不能祷告，你只能求王，不然的话就扔在狮子坑里。你不仔细想，扔在狮子坑里，所有的画像扔在狮子坑，那狮子都乖得跟大猫一样，没有这回事啊。我们早上去走 trail， 你会不会怕看到野生动物？真的会害怕。我也是跑步就看到前面有一条蛇经过，你会真的很害怕，我真的是吓死了。因为你如果说看到蛇，你如果想说我刚刚如果跑快一步，那我的脚就很靠近它，它很显然会咬我的。如果说它突然发狂了追我，我该怎么办？我平常以前我在那个早期，我就是上班中午的时候在公司附近的一个 trail 这样跑，我以前都不带东西，我现在就带电话，如果被咬的话还可以打电话说啊，我大概要请假今天，真的会很害怕。但是他们是怎么样丢在狮子坑里啊？但以理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他知道这个禁令，而且这个禁令是盖了玉玺的，是不会改变的。他怎么做？他回到家里，他楼上的窗户敞开向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大家都会看到的意思，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和素常一样。他不会说我平常都没有露脸，我今天我刻意打开门露脸，没有，他平常就开门了。但是也不会因为听到这个就说那我把门关上，神有说我不能关门祷告吗？没有嘛，我就神你看我 OK， 没有，他就知道平常怎么样，跟素常一样。而他的确也因此被告了，然后丢到狮子坑里。这告诉我们，真的急祸不然不是那种临时到危机的时候突然有的信心，而是每天积累出来的生命。你一天一天每天需要的决定你都做了正确的决定，并且照着去做的时候，你就会来到你现在你所想要的情况。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要让你的生命做一个好的故事讲给你的孩子听，说我是这样这样做。我就问过我孩子说，爸爸有没有说做一个决定让你觉得说哇太厉害了，你一定会受亏损，居然还做这个决定。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我了。我说你不回我干嘛？因为我找不到，实在找不到。你愿不愿意在危机的时候，纵使在重要的时刻仍然走神的道路？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因为你知道怎么祷告，不是因为你知道怎么相信，你知道怎么样子盼望，是因为你知道怎么样按神的心意做决定，并且跨出那一步，像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一般，你能够不断这样子去做。因为他知道他做决定轻轻松松，不会用因为想象可能的失败或者是自己亏损而做决定。他也清楚知道我爱神自然而然就是要牺牲，他更知道最后的结果我都已经看到答案了。一个看到答案的试卷，你不照着答案填吗？就是神的国存到永远，神在人当中掌权。一句话，到最后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但以理书说一章二十一节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什么意思啊？你去看啊，但以理是在尼布甲尼撒王被掳来的，中间隔了两个王，才到古列伯沙撒，就刚才墙上写字的那个王，然后呢大流士就是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的那个王，之后才到古列。短短一句话道尽一切心酸。但以理他在这一生中按照神的心意做，帝国都灭了，换了另一个帝国，他还在。那些讲话非常的骄傲，觉得自己掌管生杀大权那些君王，他送走了三个，还有古列。他说不是因为但以理活着，但也是活在做王身边那个最有办法影响那个王的那个位置，一直到古列王他还在。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为什么当他决定的时候，就像刚刚说的，他知道要牺牲，牺牲不是问题，因为他已经知道试卷最后的答案。真正极致的急祸不然不是在但以理身上，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在至高宝座上却愿意为了我们降世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还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就在世上十字架前，他在克西马年马尼园的祷告是，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是那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的杯，是极端痛苦的死法，在众人面前受羞辱，这样子的祷告在一个完全无罪神的羔羊身上。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不管神的意思如何，我们只愿神的旨意成全。这是极致的急祸不然，我们也要跟着去做。那刚刚有说到今天是教会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些职堂宣教师们，他们跟我们一起每天的生活，在崇拜当中我们彼此服侍 服侍，这是再自然不过、再喜乐不过的。但是他们仍然按照这个心智，急或不然心智，就去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相对不知道会来会有多少人在那边聚会的一个情况。或许神大大的重用他们，很快就填满了当时的场地，大大使用。也有可能急或不然，慢慢慢慢，一开始只有少数人，甚至大家信心都动摇。但这不是我们可以 judge 的，这是神的工作。但他们不是因为这个而去的，不是看好了去的，而是知道这是神所喜悦去的。而我们在当中，我们也有心智，因为我们支持他们。他们原本在我们当中去的都是有很多很好很重要的事工的，他们走了，空位谁填？我们填上去。我们虽然工作忙、生活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仍然按照神的心意去填补这个工位。急或不然，我们仍然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继续在西区为主做工。今天是敬礼，磊磊啊，我们常常都用英文来叫他，我们有人叫他磊磊嘛，就是英文的方法，把 lesson 放到后面。他有心意要在今天的敬礼来表达他的心志，他不要再照世界上面做，他要照神的方向去做。结果会如何？相信是很好，急或不然依然前往。这就是我们急或不然在教会的心志。我们不只是在这边坐着去赞美去羡慕，但以你的心志，我很盼望我们也照样去做。有的时候去做了以后，你才会发现有多么困难。上个月义光分享我们教会的这个司寝啊，它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它那个壁墩啊，可以蹲，你要蹲多久蹲多久。我一想，哎，挺不错的，好像蛮有力气的，一个女孩子能够这样子不容易啊。我没做过，我有一天就试着做了一下，嗨呀，不得了，十秒我的腿痛到不行啊！你真的要做了才知道那个东西是容易是难啊。哇，我痛到不行，然后呢就放弃吗？没有，开始就这样子去做。我于是决定每天刷牙的时候就是壁蹲的这样刷。那有人说你这样刷，你可能会要么你牙齿会坏掉，要么你腿会坏掉，我就看哪一个先坏掉。我每天都，因为刷牙是你每天的行动，所以你就每天每天记得记得。我现在的确有一些成长了，所以我也盼望大家跟着但以理说，试试我们十天吧，我们用十天来去将我们自己献上，来去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在每天的生命当中来活出这样的心智。首先每天向主祷告，这有什么难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定的祷告，说我愿献上自己，求主使用我的全心全身全人。就像保罗教导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这不是属灵方面灵里的献上，没有，就是献上，只是你还活着。特色在哪里？你活着献，所以你要天天献。你怎么献？我的思想，我的一切都交给神，做法什么都交。他说我愿献上我的口，说出神所喜悦的言语，我献上我的耳，聆听神所教训的一切，我献上我的眼，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看见人的需要，献上我的手，做主的工作，来服侍弟兄姐妹，献上我的脚，奔走神所差我走的道路。这件事情不是 list， 不是固定的，你还可以继续加，你身体各个部分献上，我的心、肝、肺、腑，我全都献上，就是要神用，就是要让神在我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荣耀。你有这个心智，然后呢，每天选一件事情来挑战，牺牲自己，牺牲自己，在教会，在服侍上，你已经有服侍，你已经觉得生活很满了。但如果有同工来问你说，你还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牺牲？好，我愿意牺牲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这样子做，同工们听到了，这个十天来问是最好的。你愿意牺牲自己吗？这也不是说一定要在教会的服侍上，你要牺牲自己，不是说我很喜欢关怀弟兄姐妹。如果你平常就喜欢到处打电话关怀，那就不算了。 你自己很忙很忙，照顾你自己都来不了，来不及了，你还愿意看别人的需要来去照顾他，那就是牺牲。你愿意牺牲自己吗？上一次牧师正道大大的提醒了我，我们彼此洗脚，很多人都喜欢去找脚来洗，忘记了自己脚最脏。你愿不愿意让人洗你的脚？愿不愿意显露出你自己的软弱，让神让人来坚固你，来帮助你？我们也常会想说，我要学习怎么饶恕人，不要老是找这个方向。还有另外一个方向，你愿不愿意你做错事情，若有弟兄向你怀怨，你去跟他道歉，去跟他和好。纵使这好像我这个好没有面子啊，我好困难啊，还是去做。对神对人都有这份爱，小到你在家里面，弟兄我们去上班回来累得要命，腰酸背痛，平常在公司里面就被指换的，就非常的生气，回来老婆说你去洗碗吧，我说怎么洗碗，我做那么多事情，我在公司上平常不愿意，今天忙，老婆我愿意，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止把碗洗了，我连筷子都洗，我告诉你，你看那个气势就出来了啊！老婆说你还真变化不少啊。牺牲自己，挑战一件事情，你不用什么都非牺牲，但是你可以挑一个安全的来牺牲自己。当你在停车场有人要抢你的位置，给他，让他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美德，没有关系，挑战一件事情来牺牲自己。每天都来细细查验神的美意，不要认为牺牲就一定会得到什么，但是神的应许是你若跟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能够查验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你要细细的静下心来好好的查验。试试我们十天吧，不难，我们就这样做，让我们生命导正了轨道之后，开始去慢慢的来去做，来去得到这一份极或不然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取作极或不然，我们依然可以说极或不然就是我们的 baby。 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看到了但以理和他朋友们在神面前那种决心，并且凭着意志跟随主的那样子的心智。求主让我们不但学习，让我们能够成长，一起用同样极或不然的心智来服侍你，也特别求主来赐福我们的职堂宣教的事工，在那里大大为主做工，大大兴旺福音。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